迎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。大家好啊，我是安琴姐姐，同大家讲杨延超传其中一个故事，叫做望儿山。故事来源是郑建望，作者杨岳。话说白望山又叫做望儿山，这个山是太行山脉至到华北平原最东边。主峰的海拔虽然只有210米，但是视野非常之广阔，非常之开阔。京城周围的景色一览无遗，全部看晒。这里林木茂盛，环境清幽。到了秋天，整个山一片红色的枫树，看落如诗如画。这么漂亮的景色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啊。白望山为什么又叫做望儿山呢？原来是有段故的、哦、现在就告诉大家，白望山就是位于宋辽大战前线的地方、啊、当年宋太宗北伐失败的时候，被困在幽州城，杨家将士就去救援了。佘太君因为担心家人的安全，亦都亲自去到呢座山观战，同时去附近的金山寺拜佛，求神灵保佑。因为这样而当地留下一个千古流传的动人故事。杨延超率领将士镇守三关抗辽，年年都打胜仗，朝廷亦都因为他的战绩封赏大量的财宝和加官进爵。但是咁，杨延超所得到的财宝全部爱嚟俾晒佢啲将士同埋当地嘅老百姓啊！就系、是、因为咁样，所以当地嘅老百姓非常之敬仰佢，将佢视为神灵。但系朝廷嘅军权系掌握咗响枢密使王强嘅手上，佢不断派亲信去到前线监视杨延超。以图搜罗证据，希望找到杨延超的罪证，想陷害杨延超、啊、另一方面，他在真宗皇帝面前诽谤杨延超，还写奏文建议真宗皇帝用3年为期限撤换前线的将领，以防止武将做大、哦、佘太君亦都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人，他每日都好担心的。虽然当年在金沙滩一役，他去到白望山隔远观战，眼睇住杨家军有难啊，他见到他夫君杨业同埋几个仔战死沙场。但是佘太君从来都唔怨天尤人，他依然时时去到金山寺拜佛。有一日，佘太君又想去金山寺还愿，但是边关时时都开战，八妹和九妹很担心母亲的安全，于是就陪埋她一起去金山寺了，为杨家将士和天下的老百姓祈福、啊、一路风尘仆仆行了几日才去到金山寺。主持和尚认得佘太君，于是就好殷勤招待佢哋，同埋留佢哋住咗一晚。第二日，佘太君就准备离开啦。响呢个时候，有一位叫做李三嘅和尚向佢行礼，然后问佢：
请问你系咪三关元帅杨延超嘅母亲佘太君啊？
佘太君点点头讲：
系啊。
李三听到之后非常之激动，即刻跪响度叩头，
感激杨家将士救命之恩。
佘太君感到好奇怪啊！当年杨家将士嚟到呢度系为咗救困向幽州城嘅太宗皇帝，点会又救咗村民噶？李三响呢个时候向住佘太君回忆当年的往事，原来当年太宗皇帝赵匡胤御驾亲征北伐， 但是打输了啊，被辽军困住了在幽州城。杨业和他七个仔去救援，和辽军血战了几日，最后打退了辽军，救出了太宗，向着南方撤退。向这个时候，辽军的救援兵赶到了，大将韩昌亲自带领大军一路追杀了。杨家将士虽然英勇非凡，但是寡不敌众，杨家将士唯有向南方撤退。杨延超为了掩护宋兵撤退，主动带领将士殿后，辽兵恃着自己人多势众，蜂拥扑过来。杨延超一啲都唔惊啊，攞起英枪跳上马，同辽兵打过，厮杀声震天，双方打到天昏地暗，不知不觉打到黄昏日落，双方死伤惨重。杨延超身边只剩下不够100个将士，但是辽军似乎源源不断追过来啊。在这个时候，杨延超想已经过了大半日了，太宗皇帝应该安全的了，应该是撤退的时候。在这个时候，宋军已经过了一个山村，这个山村灯火通明，看来好像要举行庆典，而山上面还有佛塔，还有一些火光添。杨延超这个时候想起一条计仔啊，他说在三国的时候，名将张飞在长坂坡的战役里面，利用疑兵成功阻吓了几万曹军。今日我们要重演这一个壮观的场面啊。他叫几个将士去村庄里面买灯火，然之后吩咐他们去佛塔那里集合啊。之后就带着啲将士上山，去到塔的周围布阵。他将所有灯火摆在较高的位置，又在所有马的身上安装灯光。另外又有一些马拖住树枝啊，在塔的周围跑圈啊，搞到即时尘土飞扬。在这个时候，辽军部队已经追到山下边了，看见山上边佛塔四周围都灯火通明，烟尘弥漫，似乎有大军埋伏啊。带兵的韩昌想了一阵，他说
敌暗我明，而且他们又居高临下，今日到此为止，退兵了。
于是就下令收兵，停止追击，看住辽军一一撤退。杨家将在这个时候松了一口气啊。但是在落山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又听到一些哭喊声、哀号声向这个小村庄传出来。行近一看，看到原来是一支辽军正在在那里打劫这个村庄啊。杨延超立即就在那里想了，当这个时候有一个将士讲，
辽军在那里守劫紧，肯定不会发现我们，应该把握这个好机会离开这里。
但是杨延超讲，
老百姓在那里受紧苦，不可以见死不救，我对不住村里面有几多辽军，我们只是得几十人，如果引起韩昌的注意，我们就惨了。保护老百姓是将士的天职，即使战死沙场，亦都死得其所，即使在绝境里面，都不可以放弃我们的志向。
于是他就带着将士攻向村庄的辽军，解救老百姓。杨家将士战斗力极强啊，当时辽军有几百人，一番苦战之下，杨家将以一敌十，打退了辽军啊。这个时候天色已经好夜了，村民就招待宋军在那里休息了一晚。隔一日，第日一早，依依不舍目送宋军离开了。当时李三是其中一个村民， 他打听到带领这支宋军的将领就是杨延超，于是他想有机会一定要报答他。李三已经出家为僧，一无所有，但是他精于挑刻石像，所以他请求佘太君给他挑一座佛像作为纪念。最初佘太君都不答应的，但是李三不断地请求，佘太君唯有答应啦。李三的技术非常之高超，不用半日了，石像的初形就挑好了。佘太君看完石像的初形之后，和大家一起就自行离开了。完工之后，李三将佘太君的石像供奉在当年佘太君一行人住的客房。去寺院参拜的善信亦都去佘太君像面前致意。日后由于杨家将尽忠报国的事迹闻名天下，当地的信众在望夷山山顶上面建造了一座佘太君庙，而佘太君石像就被搬了入这间庙里面，长期被人供奉。后人继续做了杨延超、杨伯妹的石像在旁边。当年佘太君在山上望住他的仔在沙场打仗那块地方，又建造了一个平台给人去瞻仰。在附近的山基处树林里面又建造一个地方叫做教子台，传说讲是当年佘太君再次去金山寺，杨延超护送他母亲上山，行到这里，佘太君就督促他的仔要快点落山对抗辽军，不用再送了，教他的仔要尽心报国，将孝道变作忠义，保家卫国，所以当地流传了成千年。因为这样，当地的人就叫那个地方叫做望夷山，已经成千年。望夷山的遗迹虽然经过战乱被破坏了，现在多数都存在。而位于西南侧的香山，那时有个六郎塔，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破坏了，而家只是剩下塔基和几块瓦片而已。宋朝名将杨延超、杨家将可以为了保家卫国、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牺牲生命的。佘太君虽然是女流之辈，但是她生命大义，虽然她的丈夫和六个仔死在战场，剩下一个仔杨延超，他都教他要尽忠报国。他们说的尽忠报国是保护这个国家的黎民老百姓，真是值得我们向他们致敬。望夷山这个故事就讲完了，拜拜。